相传在古代杭州城瘟疫流行，碰巧又是荒年，颗粒无收，当地的平民百姓贫困交迫，十分凄惨。有一天，城内的湖边突然停泊了一艘大船，船头坐着一个美丽的女子，她为贫穷的人请命，如果有人出钱买她，她就住在她的家里，伺候与她，用得到的款项来救济灾民。岸上的人争相着买她，相持不下，最后就采用投钱的方式，谁用钱投中他，就可以迎他回去。于是船上到处是铜钱、黄金、白银，纷纷地投了下来，堆满船头，但是没有一枚落在这个美丽女子的身上，所有的人很失望，只好放弃。女子微笑合掌向岸上的人致谢，把每一个捐来的钱都施舍给了穷人。消息传来，轰动了整个杭州城，富人们为他侠义的行为感动，纷纷慷慨解囊，于是病人得到了医治，穷人得到金钱，一饿的人得到了食物，人心都得到安慰和满足。突然，这个女子的船上霞光万道，灿烂光明，一位法相庄严的菩萨合掌微笑，大家非常惊奇。他说：我就是观世音菩萨，我来是为了启发和唤醒大家的慈悲心、同情心和怜悯心，是高贵的情谊，帮助别人是最神圣的本源，扶助弱小是众生义不容辞的本性。今天你们的行为十分值得称颂，众生将得到幸福，我将常住在每个人的家中保佑你们。大家只要称颂观世音菩萨即可。说完就没有影子了。当场有人记住他的形象，作画，画下了观世音菩萨的像。观世音菩萨把画像用法力送给了每一个人，菩萨应验了，他真的住在了每一位行善积德人的家里，直到今天。这个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，增加了人们对观世音菩萨的信仰。菩萨有求必应，任何一位学佛人，只要你愿意帮助别人，你就是在学菩萨，你一定以后能成菩萨。有一对天使的姐妹，为了视察人间的善恶，她们先后来到人间，住在一个富人家里。这个富人非常的吝啬，对他们非常的不好，但是临走之前，这位天使的姐姐将富人家的破烂的墙壁修补好了。后来他们搬出来，又到了一个穷人的家里，穷人对他们也是很好，但是临走前，穷人家里唯一的一头牛却死了。这时候天使的妹妹非常的疑惑，就问姐姐：姐姐啊，为什么你帮助坏人 就是他们认为的富人不强，你却让好人家里死了牛呢？天使姐姐说，富人家那个破烂的墙壁后面有个洞，能够通向一个金库，所以我把它补上了，不让他们发现。而穷人家当天晚上来了一个死神，要把穷人家的女主人带走，我不让她带走，暗中换成了他们家的牛，所以牛死了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同样的事情，如果以小妹妹天使妹妹的眼睛看，她很生气，她会抱怨，凭什么好人没好报，坏人遭逍遥，这不公平。但是在天使姐姐的眼睛里，因果丝毫不爽。我们很多人念佛，但是总有很多抱怨和疑惑，比如为什么我没有念经之前还可以，念了佛反而遭遇到很多麻烦？为什么我拜了佛还生病？为什么我念佛了佛没有保佑我等等？因为我们世人的眼睛比较浅妙虚，在世间之眼看菩萨，看到的失果是因果相悖，佛不慈悲。殊不知刚烧的水不可能马上就开，刚栽下的种子不可能马上发芽。念佛之后信愿行，以信心和愿力来督促你的行为，以念佛之心看世间，看到的是信必果，愿消业，行菩提，因果丝毫不爽啊。犹如一个人没有去看医生检查身体之前，他不认为自己有病，但是一旦检查看了医生，告诉他浑身是病，你难道能说是医生给了你浑身的病痛吗？所以以实看虚，可以看破虚妄，以虚看实，恐怕你就要失去大智大慧。现代人追逐虚妄，追逐假象，迷惑众生。只要你有贪心，你就会迷惑一样。就像我们很多人现在接到电话，说你中彩了，中几百万的彩，然后你就付出的税金你就被骗一样。禅心方面讲的，心动则物动，心静则物静。人一辈子吃亏，就是因为我们贪欲所致。欲望来自于心，心是受诱惑的根啊。所以学佛人深知身口意三毒的侵害，所以学佛人怕造口业，谨言慎行。中华传统文化讲，言而当知也，目而当也知矣。语言最能暴露一个人，适当的时候说话那叫智慧，承诺的适当也是一种智慧。但有的人每天说着不恰当的话，最后给自己找的无穷无尽的烦恼。知道怎么说话，什么时候说话，知道的是不乱说，那也是一种智慧的软实力。过去子禽问木子说，多说话有好处吗？木子非常有智慧地答道，苍蝇青蛙白天黑夜叫个不停，叫着他们口干舌燥，没有人去听他的。 但你看到那雄鸡在黎明时候的啼叫，天下震动，人们早早起身，多说话有什么好处的？最重要的是话要说的切合时机，那才叫正语呀。我们人们常常去评价一个人的智商高智商低，这个人很会说话，其实正是因为这种人他懂得佛法中出口就是业，不能妄语不两舌，不使他人难堪和为难，这样就更显得出你自己的成熟的修养和高尚的品质。所以做人学佛要多说善言，别人就会快乐，别人越快乐，你就会得到别人的喜欢，别人越喜欢你，你得到的帮助就越多。所以一辈子要多说让人感动的话，一辈子要多做让人感动的事啊。其实人生就是由于你的一言一行沉淀而起的，你怎么说话就决定了你是谁，甚至决定了你过得好不好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得口为祸福之门，懂得谨言慎行，照顾他人感受，那才是智慧之举啊。